周瑜派蒋钦和甘宁分兵去取南郡和夷陵，给曹仁来个双管齐下。如今周瑜呀，取南郡的心情是非常急切，特别是自己在游江回礼的时候和刘备在酒席宴前这一打赌记账，周瑜恨不得一口就把这南郡给吞下去。实际来说呀，周瑜也真没把这南郡城啊放在他的眼里，他觉得这两拨人马往外一派是万无一失了，自己呢要亲自做蒋钦的后应。周都督把人马派出去，还没等亲自起兵呢，有人来报说大将甘宁被曹洪给困在了夷陵。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了，那甘宁不是旁人呐、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第一流的上将，他怎么让人给困那儿了？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，怎么能够从夷陵把甘宁救出来？又来了个探报，简直成火上浇油了。这探报来报什么来了？说是蒋钦在南郡让曹仁杀的大败。哎呦，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难顾，分兵取他两个城，现在可好，反过来了，自己成了首尾难顾了。这蒋钦太可气了，当时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，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，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？这不是戳我的军威吗？难怪周都督生气，这蒋钦不单败在曹仁手下，而且败得还很惨。蒋钦这个人呢，贪功心特盛，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，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，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陵去打曹洪。啊，这蒋钦心想，你可别夺了我的功啊，其实人家甘宁啊，这是好意，不单是为取夷陵城，也是为了蒋钦，因为夷陵和南郡不是成犄角之势吗？甘宁当时想啊，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，曹洪要去接应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样我起码能把曹洪的人马给挡住，你蒋钦攻打南郡呢，后顾无忧啊。蒋钦可没这么想，他以为啊，这甘宁要跟他争功，嚯、你看他一声炮响，马不停蹄就直扑南郡呢，跟头把似的就来了。蒋钦干嘛这么着急？因为他在大帐接令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出来，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南郡抓到手。主帅要急，战将当然更得急了，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，呼啦一下子人马到南郡了，早有细作报进了南郡的帅府。曹仁已经知道了，说周瑜分兵一边取南郡一边取夷陵，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和大将牛金率领3000精兵去接应夷陵的曹洪去了。刚把人马派出去，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，曹仁哼了一声，来得好啊，小周郎，你特意的狂傲了，赤壁一战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呢、如今曹兵曹将这口怒气未出啊，现在你不是送到我门上来了吗？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。他的先锋官叫什么名字？启禀大帅，叫蒋钦。曹仁摇了摇头，没听见说过，一定是个无名小辈。还没等说再探呢，又跑进了探报来，禀大帅，周瑜先锋官蒋钦在城前讨战。嚯，来了，来， 列队迎敌。三声炮响，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，唰一字排开，两阵队员。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角，他侧目往阵绳这么一看，他不认识蒋钦呢。哦，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钦呢。看蒋钦跳下马来，往那一站，身高不足八尺，青铜盔，荷叶甲，手提三挺刀。什么叫三挺刀？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，刀杆三尺三寸三分三，刀短也那么长，是共计一丈。这员将提刀跨马，正在阵前那会探马呢。呵，人如猛虎，马似蛟龙。蒋钦那嘴撇着，哼，曹仁心想，你就看看你那个样子吧，你能不能打仗？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呐，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，就那周瑜周公瑾。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他忘了君家的大计了，是骄兵必败。如果周瑜要不骄，你蒋钦绝没有这么神气。怎么办呢？撒马过去通名报姓跟他打。曹仁转念一想，不忙，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我要学一员大将，谁呀？关羽关云长。他在白马坡前斩颜良的时候，哼，颜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，关羽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，手起刀落，斩颜良于马下。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，我打心里头佩服关羽，今儿个我要学他，我给你的蒋钦来这么一手。想到这会儿，曹仁一摆手，什么意思？让鼓号停歇，鼓啊别敲了，号也别吹了。当时曹仁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。蒋钦看见了，听见炮响，城门大开，曹仁领人马杀出来，可半天他也没看见那曹仁的影子。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，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。您说这蒋钦怎么想？他心想，哼，甭问，这曹仁呢让我给镇住了，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。想到这儿啊，蒋钦扯开嗓子喊了一声，曹仁还不赶快来马前受手。曹仁一看是时候了，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，啪，他把这门旗就挑开，俩脚狠命一踹这绷凳绳。曹仁胯下这匹黄骠马呀，马通灵性，他知道主将啊要用突然袭击了。这马猛地这么一长腰，耳朵往回这么一抿，把尾巴这么一脚，呀啦啦啦这么一阵，简直不像是撒马由打阵里跑出来的，就好像啊曹仁是连人带马用那个弹弓崩出来的一样，一阵风就到了蒋钦的跟前了。当时蒋钦就有点发懵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按照常规办事儿，哎，对方撒马过来，啪一打对面，通名报姓，然后是摇枪举刀，好打呀。谁知道今儿个曹仁把这全免了，风到人到刀马到，曹仁手里这口大刀，比蒋钦那刀可沉多了。刀又宽呢、啊，背儿又厚实，刃儿又薄啊，叫和善板门刀啊，像一扇门似的。等曹仁到了蒋钦的跟前，他一拢刀头，呜，用刀转直刺蒋钦的胸窝。哎呦！蒋钦赶忙举起来三挺刀往外封。实际人曹仁这招是假的，这叫虚晃他一下。唰，这个两马这么一错蹬。 曹仁这马呀就从蒋琴这右边是一裸而过，呼呀呼，马过去了，刀可下来了。曹仁用了一个孔雀踢翎，这刀由上往下，你说由上往下吧还不像，说是砍也行劈也行，简直这刀是炫下来的，按英文字母说他砍了一个 S 型、这蒋琴怎么躲呀？蒋琴想用那三庭刀啊，来个苏秦背剑全来不及了。哎呦，他一咬牙当啷把刀扔了，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这么一趴，就听咔嚓，蒋琴这头盔就掉了，跟着他就觉得这头啊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，怎么这么乱呢？一点不乱，一凉啊那大刀片过去了，一热血下来了，又一凉那血凝了，感情把蒋琴的头皮给炫下一块去。蒋琴在马上这么一俯身，哇，当时就败下去了。曹仁把大刀往半空这么一举，大吼一声杀，曹兵就掩杀过来，一下子把蒋琴的人马杀退了20几里。曹仁这才把人马收住，随后传令斩德胜武回城，吹吹打打的人家回去了。您再看这蒋钦来的时候啊，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，现在啊成落汤鸡了。看了看丁奉徐盛，丁奉徐盛也是亏歪假邪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回去交令吧。就这样边头搭了甲的回来了，蒋钦在帐外听令。周瑜正生气呢，叫他进来。蒋钦进来请罪，取南郡不下，让曹仁杀的大败。呸！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，大胆的蒋钦，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的？我让你不要小看曹仁，你夸的什么狼言大话，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败，有戳我军威，吩咐刀斧手把蒋琴推出去斩了。捆绑手过来就把蒋琴给捆上了，众将赶忙蒋琴啊，都督手下留情，现在我们分兵打夷陵南郡，取南郡夷陵不下，先杀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呀、啊，望都督饶过蒋将军吧。哼，退回来，蒋钦谢不斩之恩。哼，非是本都不杀你，若不是众将蒋情，我焉能饶恕？帐下听令。
遵令。
吓得蒋钦呐、啊，跑一边站着去了，这回再不敢咋呼了。周瑜传令要亲自去取南郡。哎，慢来，老将军程普给拦住了。都督，您不能去打南郡呢，您得想办法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呀。
哎呀，
周瑜一听程普说的有理呀，哪能放下甘宁不救去打南郡呢？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呢，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？嗨嗨，不还是因为跟刘备击掌那事儿吗？我要是不取南郡，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呢。嘿，周都督，您要是不取，我可就要取了，您要是打不了南郡，我也要取了，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？尤其那儿放着个诸葛亮，人家说取他可真取呀，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？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，那夷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？周瑜真为难了。就在这时啊，过来一员大将，谁呀、啊？吕蒙。这个人可了不得，吕蒙这外表长得可特别难看，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。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，都督，我看这么办，咱们急于取南郡，这我们大家都明了，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击过掌了。可现在咱又不能呢放着甘宁不救， 都督您能不能那样，派一个人呐，代替您统军去取南郡，您呢亲自领人马去救我家甘宁，都督您看怎么样？
嗯，周瑜一听，这可是个办法，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？
吕蒙一笑，都督，我给您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呢堪当此任，谁呀？凌统凌公绪，您就让他代替您，没错。周瑜点点头啊，他暗挑大指，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，他就把凌统叫过来了，跟凌统一商量，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？我到夷陵救甘宁去，咱们什么事儿全不耽误。凌统这人呢，可不像蒋钦，咋咋呼呼的，没有真实本领，还愿意贪功。人家凌统是遇事三思，度得量力。都督，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，不过我可有个条件。
什么条件？
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，我代替您几天行，时间一长，我可就替不了了。凌统这几句话说的呀，周瑜听着挺高兴。那么公绪，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呢？都督，我只能代替您十天，十天以里要有什么差错您拿我试问，十天以外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。哦，公绪，你只管放心，我十天内必从夷陵赶回来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当时周瑜给凌统一支令箭，让他统帅精兵一万去取南郡，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来打夷陵救甘宁了。甘宁真让人给困在夷陵了，可不是吗？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，南郡的曹仁就知道了，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纯还有大将牛金领人马呀去夷陵接应曹洪，他们的人马没到，甘宁已经到了。曹洪出城迎敌甘宁啊，只在甘宁马前走了四五个回合，曹洪是落荒败走，夷陵城不要了。嘿，甘宁一看，这倒真省事啊，没费吹灰之力，他当即传令人马进城，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夷陵了。他进夷陵这功夫啊，人家曹洪和曹纯牛金就合兵一处了。就是曹纯牛金不来，曹洪也想啊给甘宁来个反包围。人家弃城是假，困城是真呢。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夷陵这儿，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，两军会合一处，咵嚓下子就把这夷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甘宁进到城里来，这才发现上当了。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呢，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。哦，甘宁明白了，曹洪啊这招可很毒啊，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夷陵。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，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。甘宁是力杀四门呐，哪门也杀不出去。曹兵曹将像孤桶似的，就在这夷陵城外这儿孤着你。眼看呢，甘宁这粮食就绝了。就在这时，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，快到这夷陵地界了。大将吕蒙啊，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说都督您看，前边那儿有一条岔路，据我所知这条岔路啊离南郡很近，如果咱们要在夷陵这儿杀败曹洪，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，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支兵马，就是安排下一哨人马做埋伏，等曹洪由那儿一过呢，截杀他一下。咱们呢让士卒多砍一些树， 把伐下来那些树啊往那小路上这么一横，曹洪的人马过了就困难了，咱们呢杀着就方便了。周瑜连连点头啊，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吕蒙，这人想事想的真细呀、啊、他不是光冲杀打仗，而且是很有智谋。吕蒙将军，你这个办法想得好。周瑜立刻分出500精兵来去伐树，把那小道给查死，然后他带着人马逼近了夷陵。这时候曹洪也得到消息了，把曹洪吓一跳，什么？周瑜亲自领兵来救甘宁？哎呀，他立刻告诉曹纯和牛金，咱们得格外小心呐、啊、那周瑜可厉害呀。曹纯一听，嗨，曹洪将军，你这是想哪儿去了？周瑜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，这次他救甘宁来了，说不定甘宁救不出去，他自己也完了。咱要是把周瑜、周公瑾生擒活捉，送往许都，交与丞相，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！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呀、啊！就在这时，有探马来报，说了不得了，几位将军，有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，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，直奔夷陵城去了。哎呦！曹洪一听，捉住他呀！捉不住了，这员将飞马抡刀杀过去了。这员将是谁呀？周泰。周泰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？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去给甘宁送个信儿。周泰杀的城下，告诉甘宁的军校，说都督来了，亲自来救甘将军，今天夜至三更时分，你们呢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，咱们是里外夹攻，甘将军方能脱险呐。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，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，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。他立刻传令，让所有的军校今天晚上是简装饱食啊，就是少带东西，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往外杀。这些军校一听，吃什么呀？粮都快没了，反正将军这么吩咐，咱们就这么准备吧。夜至三更，四处里鼓炮声震天，一场混战呢、啊。周瑜带来的这些人马都是生力军呢、啊，杀得非常勇猛。甘宁这些人马困得也有点急了，拼命往外杀。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？哎呦，败了个稀里哗啦，七零八落呀！最后曹洪、曹纯、牛金领着一股子残兵就奔那小道去了。人家吕蒙啊，早就在那小路口那儿设下埋伏了。好嘛，曹洪他们都打马上掉下来了。这一战呢，让人家得去了500-600匹战马。最后曹洪狼狼狈狈的败回南郡去了。周瑜都督和甘宁合兵一处，甘宁谢过都督答救之恩呐、啊。嘿嘿，周瑜微微一笑，行吧，这话你说的哪里去了？姓霸有难，我焉能不救？周瑜刚要出布告安民，吕蒙提醒了都督：“您不能在夷陵这儿耽搁呀，咱们出来几天了。”您别忘了灵统跟您讨现实啊。哎呦，周玉清可不是吗，他派下一员将在这简单的把这夷陵收拾收拾，自己立刻带人马翻回南郡，连来带去整九天。一见灵统，灵统乐了：都督您来的真好，时间掐算的也好，快给您吧。说着灵统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周瑜。周瑜问灵统啊，说：“公婿，我走这几天，这南郡曹仁有什么举动啊？你跟他打了几仗了？”灵统一听，回禀都督：“我只和曹仁打了两仗，没分上下。这两天呢，我就看这南郡城头是遍插旌旗，看来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。”周瑜点点头。他觉得灵统这话说得好，兵书上说是增兵
建造啊。
你看他灶堂一劲儿撤呀，哼，人马可多了呢。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，
说不定他要用什么疑兵之计吧。
带我来看。周瑜亲自领人出辕门来查看这南郡，离着远呢。那年代科学不那么发达，没有望远镜，那怎么办呢？反正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，比方说弄一大竹筒子三尺来长，也可以当望远镜使唤吧。
登高一望，周瑜就见呢，这南郡城里边果然那些军校啊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。仔细看呢，好多军校腰里头都杀着包裹。
哦，
周瑜明白了，曹仁要弃城逃跑，
不能叫他跑了。今天晚上咱们取南郡，早开战饭。
天刚定更啊，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了。人家曹仁也得到消息了，领人马来迎敌。两军一场混战，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哟。他赶忙把刀子这么一摆，他的人马就败下去了。这一败呀，没进城，插在这城边往两边跑。周瑜在马上一笑，他笑什么呀？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了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他事无战心呢。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了，光想着逃跑了。周瑜传令，立刻进南郡。都督是身先士卒，周瑜催马走到最前边，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来。他的人马呀，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，忽然间就听这城楼上梆子响，响得特别急促，特别那么清脆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不好！周瑜猛地发现，这是座空城吧？我可能上当了。他一勒马，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，退出南郡，来不及了。随着人家这梆子声，是喊杀声大震呢、啊，活捉周瑜，莫让走了周公瑾，抓活的，捉住周瑜呀、啊！哇！哎呦，周瑜这人马就乱了，他前面都往后跑，后边都往前拥，自相践踏，就死伤了不少啊！跟着人家曹兵游打城头上，居高临下，是乱箭齐发呀、哎！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拨打了箭支往外退。就在这时啊，由打西北角飞来一支冷箭，扎巴枪，噗！好可怜，这一箭正中周瑜的左肋。周都督大叫一声，扑通咵嚓，由马上就栽下来了。这时就听曹军喊：“周瑜已经落马了。”咱们赶快将他生擒活拿，绳捆索绑，送往许都。